那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有幸邀请到了 RMIT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 Professor of Finance 钟安琪教授。钟教授您好。你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节目。钟教授，我们知道啊，澳洲的储备银行目前是在计划取消刷卡支付的附加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urcharge。 那么您认为这背后主要是出于什么原因考虑呢？
那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改革呢是变动是非常大的，不仅取消了借记卡的附加费，就是 debit card， 而且呢跟上一次他们在征求公众意见的时候相比呢也增加了取消信用卡的附加费，也就是说未来呢大家去咖啡店啊餐厅啊刷卡的时候呢不会再被多收那 1%到1.5%的手续费了。
我们知道这个刷卡支付会被收一些额外的 surcharge， 可能多的是几角钱，然后少的是几分钱。那最开始储备银行想要采取这种政策，主要背后是有什么原因在推动的，然后现在得以取消了。
那当年呢，其实这个附加费的开始呢，是已经回到了2003年的时候。那在2003年的时候呢，信用卡啊、借记卡呢，它在那个社会呢，还是一个新生产物。那个时候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用现金的。那时候也有不同种类的这个信用卡和借记卡，不同种类的信用卡、借记卡之间呢，也收取不同的费用。那时候呢，储备银行的想法就是说，通过这些允许这些
借记卡和信用卡收取附加费，来帮助他们节约他们的成本，然后能更容易的提升这个社会的这个数字支付的流行性。那么现在这个附加费计划被取消，是不是也跟我们现在可能大家更加喜欢移动支付，比较爱刷卡，然后很少有人带现金了，有一定的联系呢？
对的，没错的。因为大家呢，在澳洲社会，而且其实在全球来说，其实大家都几乎都在用电子支付。那比如最近的数据表示呢，使用现金支付的人呢，已经只有13%或者更发少于13%，因为现金交易越来越少了。那在今天这样的趋势来说呢，这种收费方式已经不太合理了。所以储备银行也认为是时候让电子支付变得更简单、更透明，还有更高效了。
就是说，因为时代的特点不同，所以选择了采用不同的对策来更大的帮助消费者维护他们的权益。没错的，而且这不单只是关于消费者，其实储备银行呢也是考虑到了商家的成本问题，特别是这个中小企业的
运营成本，因为首先一个来说，消费者是在付这个附加费。其实呢，中小企业在另一个方面呢，也在付一个叫做交换费的东西啊。如果他们要使用这些电子支付的这个终端的话。
那么说，如果虽然说它刷卡支付的这个 surcharge 之后被取消了，但商家会不会还会有其他的方式来抬高商品的物价呢？
那如果呢，只是仅仅的取消这个附加费呢，那很有可能商家就要抬高物价。但是呢，储备银行呢也有想到这点，就是说呢，他们储备银行除了取消了这个附加费，他们呢也大大降低了一个手续费，叫做交换费。这交换费来说呢，就是说， 比如说你用信用卡拿一杯咖啡，那你刷卡的时候，你的商家呢要把这笔交易再交给你的银行，那你就涉及到两个银行，一个是你的银行，一个是商家的银行。那在这中间呢，就一个费用叫做交换费。那如果只是取消附加费而没有改动交换费，那很有可能商家呢就会提高这个物价。但是呢，这次储备银行呢也大大降低了这个交换费，所以呢这样子来说呢，商家呢会 更少的可能的把这笔成本转嫁到商品价格。我们知道每一个政策它的改变其实都是各有利弊的。那么您认为在这次潜在的政策改动之中，谁可能会从中获益，并且谁又会因此受到损失呢？那我觉得呢，这次消费者还有小企业呢会是收取更多的利益，因为消费者呢不用再付附加费了，还有对小企业来说，因为这个交换费降低了，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他们的整体成本上涨。那也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储备银行估计呢，这次对于整体物价的上涨呢的影响是非常小的。那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个交换费也降低了，附加费也没有了，那所以呢，就这个大银行啊，还有这些 Visa、Master 这些提供电子支付 服务的这些大企业呢，有可能呢，他们的利润呢就会受到降低，但是也不排除他们会用把别的方式，用别的方式来赚取这部分利润。但是呢，这一切都要看这个政策实施的时候的一些细节了。
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需要看政策实施时的具体细节，才知道其他的一些利益受影响的群体可能会如何的应变。那么我们知道储备银行目前对这项政策仍然在接受反馈，那么您会怎样看待这个政策未来的前景呢？以及它是否可以真正的帮助到澳洲的消费者以及中小企业？
对，你说的没错，现在还在征求第二轮的公众意见阶段。如果一切顺利，就会在2026年的7月正式实施。其实每一次经过征求这个公众意见阶段呢，很有可能这些政策都会改动的。就像上一次那样，上次呢只是涉及到这个借记卡的附加费，那这一次呢，因为公众的意见呢，也把信用卡也增加到了 这里面去。那其实呢，我们有另一个环节是一直都没有被这个政策覆盖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子钱包，比如我们经常用的 Apple Pay 啊、 Google Pay 啊。其实 Apple Pay 啊、 Google Pay 呢，他们呢也在收取中间的一些附加费。所以我很希望这个改革也能把这两个电子钱包的这些，还有 Buy Now Pay Later， 就是这种先买后付的那些，都能加进去，这样能实施整个支付系统更公平、更透明，还有更高效的改革。
我们知道，就是我不太了解它背后如果做出一个政策需要通过哪些手续，但是我现在第一反应就会想到，因为比如说像是借记卡、信用卡，肯定绝大多数用户都是用的澳洲的卡，但是因为 Apple 它是一个美国的公司嘛，如果澳洲的储备银行想要对 Apple Pay 做出相对应的这种改变的话，它会不会中间涉及的过程比较复杂？
倒也不会，因为 Apple Pay 它需要，无论是 Apple Pay、 Google Pay 哪个电子钱包的商家呢，他们要在澳洲落地的话，其实他们都要需要在澳洲本地进行这个金融产品交易的这个资质的，所以他们还是就无论在哪个国家，他们都要受到当地的法律法规的监督的。
那么总体来说，您会比较看好这项政策如果推进的话，它对于消费者以及中小企业所带来的这种帮助吗？
对的。那如果在这个新的这个征求工作阶段呢，能有人把这个提案提出来，或者这个提案最终能达到审批呢，那我们呢整个电子支付系统呢，能会更低成本，还有更公平、更透明的。